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来到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当然是要聊聊跟大家哦，平常最关心的钱有关的消息哦。大家说要投资理财啊，人人都在做，年轻的朋友啊，现在这个进行投资理财的人越来越多了。那我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是这个中壮年熟龄族的朋友哦，对于各类的理财工具哦，可能是这个做了非常久，然后也会一边想着这个钱够不够用，然后这个钱看到那个数字到底实际运用到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境跟挑战，其实这也是我们不断在思考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哦，当然也要给我们很多很棒的建议，是比尔的财经厨房的主持人呢、杨比尔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哎，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比尔。
邀请到杨比尔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财经哦，投资的消息是现在的显学啦，
没错，
就是说人人都在学，并且学的那个年纪越来越小，
真的。
而我觉得现在，例如说我再小一点点，哇，他们有时候懂得还比我还多，然后我就觉得不行不行不行，我要赶快懂更多的内容。然后不管是从书籍啊，或者是比尔自己的这个 podcast 大家的收听也非常喜欢。最近这一本书啊，我觉得也很值得参考，它大概罗列了很多我们一般只要提到我想要赚钱，我想要投资理财，一定会遇到的各种困难跟要如何来解决，叫做现在开始就有钱，听起来就很吉利的名字。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很棒。
对，但是大家可能马上会联想到下一个问题是问题是我现在没有钱啊。
对对对
对，那怎么会就是马上如何到现在开始就有钱呢？
嗯，
其实这里啊，我们就要回我们在这件事情啊，其实有分三个阶段。大家可能在投资这一块你都听过所谓的资产配置，可是大家可能没有听过时间的配置。
对啊，大家只记得把钱要分配好，
对，要分配做什么产品啊，买什么这个工具啊，可是大家很少去想其实你的钱在时间上面是需要分配的。好，这个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说啊，我们的钱有所谓现在的钱，就是说你现在啊努力工作，然后省吃俭用，你可以省下来的钱。好，这些钱省下来之后啊，它就成为我们过去的钱。这些过去的钱呢、我们都要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工作让它呢这个努力的为我们工作。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可能是大家忽略的，就所谓的未来的钱。这未来钱呢、讲的并不是说我以后会赚到钱，而是如何更透过借贷的方式把未来的这个资源呢、挪到今天来做使用。所以因为不同的年纪，我们在这个过去的钱、现在的钱跟未来的钱的配置上面会不同的。那举例来说我们如果是以中壮年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呢，那他现在就应该要开始逐渐的降低未来的钱的比重了。因为呢有关借贷啊，随着我们的收入的这个可能到退休以后收入中断，我就不能够有太多的一个负债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比较年轻的我们的听众啊，他这个时候呢其实完全不去使用未来的钱来创造他现在收益啊，其实是蛮可惜的。
我想这也是书中有提到一大块，谈到那个借贷的部分，很多人一提到借贷就觉得好可怕，我才不想要负债。
没错，
能不负债就最好，不然你听那个背债的感觉很糟糕。其实可以跟比尔分享了一下，就我自己啊，就是我自己应该是工作大概两年多吧，我就买房子了，所以我就是一个现在就是背债的人。
对，你应该等到你幸福幸运才
对。对对对，因为确实啊，买房单纯讲这件事情，它的那个资本要本金要到一个门槛，但对现代很多人来讲，确实那个门槛真的很高，你不太可能说我都不背房贷就买房，就算你家有矿可能也真的是要矿特别多。所以我那时候心里，我那时候其实对投资理财没有太多的认真，一心一意就想着反正既然都要付房贷嘛，早点结束
早点
结束。其实我想法就这么单纯，
没错。
所以 就是有一个投期款的本金、嗯、然后我可以走进买房的市场，那我就买了，然后这件事情就已经 run 到现在，我看我买房可能有5年要6年了，其实也蛮长一段时间。
恭喜你赚到了。
对，我现在想想确实很赚啊，就是你享受你买房的那个房子嘛，哎，那是你想要住的地方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另一块就是你比别人还在那边存投期款，或者是在拉高那个投期款部分，但是我已经慢慢在还房贷，变还蛮长一段时间了。
没错，这里我们就要讲到很多人担心通货膨胀
哦，对、啊，
但是其实啊，通货膨胀最要命的，其实我们的今天的卤肉饭涨了多少钱？比如说，大家回头去看过去40年，其实我在网络上找到一张照片，是胡须章的照片。
嗯，
那胡须章那时候有一个摊子啊，那个摊贩上面的那个牌子挂着这个卤肉饭10块钱。
天哪！现在
是胡须章大概是65块小碗的，
对，变成胡须章算是比较高价位的卤肉饭。
然后大家觉得说哇，涨6倍好像涨很多。
嗯，
可是我们如果做金融的人啊，你再仔细回头想想，
嗯，
一个用复利的效果来算的话，嗯，它这样子的年化报酬率是多少？我帮大家算过，哦，因为时间很长，40年时间，其他的这个报酬率大概只有4%多而已。哦，
其实，但是我们直接看那个价格，
我感觉差很多。
对，
所以我们的通货膨胀，其实那个青菜涨多少，欧米索涨多少，卤肉饭涨多少，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事情呢，是你身边的这些资产都在以飞快的速度在上涨。
嗯，
譬如说，我们刚才房地产，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产。嗯，这个房地产去的台湾的20年，它平均的这个报酬率是10%。
嗯，
然后台股 S&P 这个台股或者是 S&P500 啊，这个指数的报酬率都是11%到13%。
嗯，
所以假设你手上没有这些资产的话，你现在会感到非常的焦虑。
嗯，
因为他们这个这个资产增值速度是你薪水绝对追不上的。
哦，对啊，
所以我们常讲说你很怕你的薪水不涨，但是这个物价涨很多，这个物价再怎么涨，台湾在过去20年就是2%3%。
嗯，
可是我们的资产的膨胀的速度是远远超过这个。
嗯，
所以现在大家很多感到非常的这个压力很大，
对，焦虑。
其实焦虑不是因为卤肉饭焦虑，而是你看到房价这么高，你看到以前台积电才多少钱，
嗯，
现在多一个零，嗯，这个时候你才焦虑。
嗯，
所以其实回过头来，我们要很确认知道，假设你现在手上没有资产，
嗯，
这个通膨不是你最该关心的，而是资产价格上涨速度会点超过你的想象。
嗯，欸，这样说起来，我觉得另一个焦虑就是，当你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就大喊：“我还没上车啊！”结果你就跑了。
没错，
这样就会有人说，啊：“那这样我不就……”那早上车不是早享受，可是我现在才发现，那我不就没救？嗯，
对，所以还是必须，因为这些假设已经上车的人，他代表他过去有留下钱来，所以他现在已经在这个投资的工具上了。嗯，那再来就是说，那你怎么样现在开始就有钱？那你就必须从现在开始做。所以我们在书里面呢，其实也有提到所谓的财务计划啦，或者预算啦。但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其实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我们虽然给大家看了怎么样操作财务计划或者是做预算这件事情，可是重点，很多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会把它变成一个减法思维。
oh.
我们其实是应该要让大家是做一个加法思维。什么意思？我说的减法思维就是说，你假设开始做预算了，你开始定财务计划，你就会心里想说，哦，我一天呢只能花200块。
哦，
所以你早上啊，你买了一个早餐，你可能说，哦，不对，那我这样剩150。下午呢，这个午餐呢，啊，跟晚餐我就只能吃什么什么。
嗯，对对对。
好，这个是我们所说的减法式。这种状态之下，你很容易发生一个事情，就是你坚持了2个礼拜。
嗯，
然后你突然觉得说，我过去这么辛苦，我应该好好犒赏我自己一下，
就吃一个很贵的，
所以就吃一个很贵的。
嗯，
这个状态会让你前功尽弃的。那我们说的加法思维是什么？譬如说，你已经呢，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无痛的留下2000块。
嗯，
一个月2000块不是很多，可是你的目标希望能够拉高到3500。
哦，
好，所以中间这个1500，我们是怎么样想办法把它叠上去？
嗯，
所以那接下来财务的话，这件事情，为什么很多人坚持不下去？主要原因是呢，我们并不是说透过财务计划，你一定要这个按表操课，一定成什么样子的工，才代表你有完成这个财务计划，而是说希望在定财务计划的时候，去列清楚哪一些事情是你来说真正 在乎真正重要的事情。好，那如果你能够排出优先顺序啊，接下来你可能就会在一些小东西上，你就不会再花那个钱了。
嗯，
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哦。最近这个 Taylor Swift 在日本呢，正在他刚办完演唱会，
嗯，
他的门票是非常非常贵的，哦、大概要9000块、嗯，然后你还要飞到日本。
成本蛮高的，
然后
还要住吗？
对，你还要住，然后你还要经过一连串的这个抽签的这个动作，好不容易你可能会买到一张票。
嗯，
好，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如果你很明确，你真的是这个非常喜欢他，你这一辈子要去听一场，你会排除万难。
嗯，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能就会从你抽到这个买票资格到你付这个票到你订了去日本的机票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想办法把资源留下来。
嗯，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说呢，你在订财务计划的时候，为什么其实是让你给你一个机会好好去思考一下真正的你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嗯，哇，欸，我觉得比尔有很多的那个观念或者是执行方式跟我当初存投期款真的超像的。
嗯，
我记得我从大学一毕业嘛，就我一般就是来应征啊怎么样，然后稳定开始工作，第一件事情就是算说，哦，例如说我每个月月薪多少。那时候我其实没有什么理财，我记得那时候刚毕业，我只有买一只基金，因为反正我就没钱嘛。
嗯，对，这很正常啊。
对，我就买一只基金，就每个月就扣3000的那种。
对，
然后那时候就算了一下，哦，我的月薪多少，如果我要存到包含我现在当时原本的存款，然后还有我要理想买房，我们就讲说好200万好了。
对，
那我大概除一下，我们就最简单的除，你就知道说，那我大概要几年才可以达成。然后如果我可以每个月多存一点，那个年限就可以再缩短一些。然后就这样稍微试算了一下，我原本有大概预计可能30岁前可能可以达成，但没有想到工作2年多就先达成了这件事情。
嗯，
所以你还是真的有个那个标的，就你要有个具体目标啊，不然你就会觉得我怎么省都不够，然后我怎么赚都不够。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在谈到要理财的时候最容易犯的一个问题。
嗯，
哦，他们其实都会说，要啊，我想要赚钱啊，我也想要多存钱啊，可是我都存不到。可你再继续问说，那你有看过你在这一个月的花费，
嗯，
哪一些是其实你是不需要的？
嗯，
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陷入了一些困境。譬如说，他就说，我就说这个手机的电信费好了，哎，你一个月花了1500。
嗯，
的月租费，那你知道你其实是在分期付款付一只手机嘛？
嗯，
好，问题是你真的有需要去做这件事情吗？
哦，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你回头想，欸，如果我买的不是一个 iPhone 15，我买的是一个稍微次一阶的，或者是它是整新机，这个时候你可能只需要月租费是500块。
嗯，
这个中间这1000块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要让大家省吃俭用，用一直用减法的思维去想说，诶，我到底要怎么样能够留下存下我的投期款，而是你必须很明确知道你到底要什么。
嗯，
绝大多数的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其实是不清楚自己要什么的。
嗯，
那你这个时候跟他说，如果你收入不够，那你可以下班再想办法创造一些兼职的机会啊。
哦，对啊。
然后他就说，嗯，可是我也没有很想要。
对，你没有足够的动力啊。
你到底要什么？
对，要有足够的动力，你就会觉得赚钱很快乐。我记得当时我真的是那时候赚钱的时候也很快乐。我记得我在买完房子那一瞬间，或者是买完之后大概那2年哦，喔，就心里是有点
踏实的，
对，踏实，然后但是显得有点懒散。
嗯，
就是好不容易完成了就是人生梦想，并且在这么早的时间就已经先达到那个目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想了，我大概在买完2年，可能是第3年、第4年的时候，我开始觉得不行，我不能再这样废下去了。虽然我买完开心，也开心了2年，这样够了嘛，也是没有挥霍啦，只是说没有下一个计划。
嗯，
所以我当时就把自己下一个目标跟计划就觉得，欸，我的目标是想要把房贷更快的还完，然后试着去累积自己未来这个退休金的额度。那很多人想说，哦，天哪，那时候那一年我大概25岁或26岁吧。
那你真的觉醒的蛮早的。
我很早就在想这件事情。我跟你说，金牛座就是这样，对于钱真的很在乎，然后想到了就觉得一定要赶快去做。所以我那时候就找了很多资料啊，什么房贷赶快还完要怎么办啊，然后开始去研究不同的那个理财工具。
嗯，
就是你有动力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件事情很快就动起来了。
没错，我们很常常这个很多人会抱怨我们写文章啊或者是内容你就写太深了，我太难了，看不懂。我就很怀疑说你是不太想看还是
我跟你说那是动力不足。我以前也有看不懂的时候。
嗯嗯嗯，
就是看不进去，好像那个文字这样跑吼，
对，
还是搞不懂。但是等到你真的迫切的觉得我想要 达到某个目的，也许只是一个月多存一万块好了，就只是一个这么简单的目的，
是是是，
你就会很认真去研究说，哦，为什么某某人这样说可以多存5000块？
对，
然后你就去仔细调调，哎，这个好像是我可以考虑的，
没错。所以我们在书里面提到这个福格三因子模型，就是在整理这件事情。第一需要有动机，第二个你要有能力，第三个你需要有一个提示。我们这个提示最近 AI 流行的时候，大家非常这个突然了解这个字是什么，它叫 prompt， 就是你要提写一段话告诉 AI 要做什么，
指示嘛，
错，这个指示。那动机其实是最重要的
哦。
如果你前面没有那个动机啊，你虽然有能力，你也不会操作。那那个最后那个提示只是给你一个触发，让你愿意开始去行动。
嗯，真的真的，我觉得比尔讲到很多内容，当然我们讲赚钱啊，投资理财那个范围真的
很
广啊，
没错没错，
并且我觉得老实说，我自己慢慢研究或自己有尝试做一些改变之后，我会发现啊，能达到你目的的方法不止一种，
对，
就是其实有很多方法，那当然每一个方法就看你个人的取向啊，你愿不愿意相信或你愿不愿意冒的风险。
嗯，
我觉得在书中啊，现在开始就钱它有很多细致的一些说明，像我们刚刚讲到退休金这一块啊，
对，
虽然我那时候觉醒，觉得我很在乎退休金，大概26、25岁左右吧。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比我更在乎，因为他们快退休，所以他们再怎么抗拒呢，也即将迎来可能要离开职场这件事情。
没错，
那大家都会说退休金要多少啊？刚刚跟比尔聊，很多人都说对啊，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客户说明会的时候，我就问大家说要多少，这个时候大家就菜市场喊价，
对吧？
有人说哎呀几千。啊，有人1000万哈，要说2000万，那有的呢就喊到3000万。那我就问这个客户说，那你3000万的逻辑是什么？
嗯，
他就说，啊，因为定存1%多，
嗯，
啊，所以如果3000万的话，我这样一年呢大概30几万，那我呢，我大概就本金不动的情况下，我大概还有个每个月有3万块可以花。我可能心里觉得比较踏实。好，这个3000万这个数字呢其实不太重要，但重点是你今天再去问另外一个可能25岁像当年的薇薇，那，你准备3000万，你准备退休，你听到3000万的数字，你会感觉什么？
我觉得我超有的呢。
但是同时有没有想到说，那我根本就不可能达到3000万
的？对，我现在觉得我当如果有3000万，确实超有钱，但我确实也觉得我应该是赚不到3000万。
没错，所以我们的重点其实不在于说那个总数是多少，而是说你每个月有多少可以花。
哦，对啊。
好，所以我们要回头来仔细算的，就是其实我们在书里面也有谈到，诶，如大家现在可能很多人是一个有老板有在上班的这个劳工，
嗯，
好，你其实呢有劳工你就有劳，那有劳保啊，我们就会有一个劳保的老年给付，
嗯，
那这个劳给付啊，其实它数字都差不多，你大概都可以拿到23000到25000左右，
嗯，
好，只要我们劳保
安全，平平安安，
对，
只要他平平安安，大概都可以。
因为2028年，如果我们理论上他是要破产的，
对，
但我们希望他不会有任何事。好，如果没有任何意外的话，我们应该可以拿到25000。另外，很多我们现在的，即使你还在上班，那你现在应该有劳退薪制，
嗯，
好，这个劳退薪制呢，雇主会帮你出6%，
嗯，
然后我非常鼓励大家呢，自己在自己提拨6%，
嗯，
这个数字啊，一直到你退休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上网去试算一下，你大概一个月啊可以领到18000左右，
嗯，
好，所以这两个数字加起来已经大概35000，
嗯，这样听起来好像已经够了。刚不是说那个人不是说一个月只要3万吗？
对啊，你看你3万5是不是觉得放心很多？当然，但是这个是现在3万5。
对啊，以后的3万5可能没办法买卤肉饭。
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可能需要帮自己多准备一点。好，这个时候我们想象那个缺口多少，大概15000到20000块之间。
哦，
好，所以你明确了这个目标之后，我们可以回头推算，那你自己需要准备的多少？那怎么算哈？比如说20000块，我一年就是24万。
嗯，
那我抓个整数好了，20万。
嗯，
我们要就是这个一年的这个数字，20万的25倍。
25倍，哦，
就是你要准备的数字。
嗯，
这样算下来，20万的25倍，哎，500万，
嗯，
500万，
听起来好像比那个3000万更容易达成。
没错，
可以看到尽头了。
没错，我确实是需要让大家在一开始的时候，你知道你手上的资源，然后你只需要再多准备一些些，那一些些是为了可能让我们多一些余裕可以来做使用。Oh， 那为什么是25倍？
嗯，
其实这里面呢牵涉到一个这个逻辑，也就是我们现在啊，不管是股票啊或是债券，
嗯，
它的年化报酬率，嗯，我们做一个平均啊，过去的50年它大概可以得到4报酬率。
嗯，
所以我500万的4%， 我算回来就是20万。
嗯，对。
所以你靠这个20万，你可以呢，这个一个月多出2万块钱，然后再加上你的劳退，然后你大概5-6万，你可以过一个还可以的日子。
对啊，
当然如果你超过这个数字你就越放心。所以我们给大家这个数字的意思是鼓励大家不要因为你听到那个3000万你就放弃。
对啊，3000万就觉得你就下一件事情就开始埋怨为什么
我没有矿，这样
没有矿，然后就是经济不好，然后害我没有3000万。
对，都是我，然后我人家加薪我都没有加。
对对对对
对，
我觉得把那一个目标具体化，然后你会比较知道说哦那个尽头在哪里，那动力就会更明显了，不会说我好像在跑步，然后不知道尽头在哪里，一直在跑，好累。
然后其实很多人也以为财富自由这个难度很高。
嗯，
其实财富自由啊并不在于说我要赚多少钱。
嗯，
好，我相信最近那个有一位汪什么飞的先生，这就上市了，对不
对？
对
对。
好，他跟他老太太前妻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才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有钱人家里的水电费一个月就10几万。好，从这里我要讲的不是说十几万多了不起，而是说当他水电费基本开销要10几万的时候，那他的收入就必须非常非常非常高，而且中间是不能间断的。
嗯，
但是一般其实你不需要。
对啊，我们没有10几万的水电费。
对，所以我们做到财富自由，你只需要你的收入，尤其是被动收入，等于你的日常开销。
对啊，
就可以达到，
就是满足那个基本要素就可以了。
没错，所以我们其实更在乎的是你在这个未来退休或者是现在退休的过程里面，哎，你能不能控制你自己的消费的欲望？
嗯，确实。
因为如果你只要能够控制支出，你的被动收入其实很快可以追上你需要的这个数字。
嗯，其实好像是两个方面吧。一方面就是你要知道你要花多少钱，
对，
要不然你永远都不知道说你要花多少钱养自己。
对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年纪可能有点大了，他还退不了休，是因为他可能又觉得说，他可能50岁的时候又想说，我要去买一个100平的房子。
哦，那确实是很大的一笔钱啊。
对，那他可能会想说，那我现在生活，我要开劳斯莱斯，那靠事啊。嗯，
哦，你的开销越来越大，那你就要更多的钱来养自己。
没错，而且这个开销一上去，他就不会下来。
哦，对啊，这一定是由奢入俭难。
对，尤其是你房子、车子这些堆叠上去。等于我们刚刚讲那个退休的数字，
嗯，
你就不是用5万块钱来算了。
嗯，
因为你不断的在每一年你在升官加薪的时候，你的支出就不断在膨胀。
嗯，
那这个不断膨胀啊，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讲那个退休的5万块你要重新算了。
哦，对啦，欸，其实大家不要说，欸，我现在开始升官发财好像条件
更好
了，
嗯，
但一不小心就发现你要存的钱可能也更多了。
对，这里我们叫做一个收入成型的通货膨胀。
哦，
你的生活支出啊会随着你的收入增加，然后增加速度更快。
嗯，
对，
所以这也是大家要考虑的地方哦。
嗯，
我们简单跟大家聊到，哦，现在开始就有钱，邀请到是杨比尔啊，我们的这个 podcast 比尔的财经无房的主持人跟我们分享。 爸所演唱的 Money Money Money， 这里是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节目啦。最后来听到小虎队的红蜻蜓，我们下次再见。
哎呀哎呀，看那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它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就是它的王国，飞翔是生活。我们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地升空。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就盖号，